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听先知书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次我们先知书呢，要分两大段落，先知书一、先知书二来讲解。那么很快呢，先知书一啊，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弟兄姐妹，不知道在过去所学的各卷先知书啊，您是不是都明白，或者是有一些问题呢？那么凌晨啊，都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哈。那么当然，研读先知书啊，除了我们上课以外，凌晨还是要提醒您，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花时间去研读圣经的本文。圣经的本文，其实研读圣经经文里面呢，最能够帮助我们呢来认识先知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会本末倒置，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哎，我们要上一些课，我们要讲一些神学信息，但是其实呢，研读经文的本身呢，对我们的学习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凌晨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不单单是按时收听我们的课堂讲解，同时记笔记，但是最重要就是在课余的时间呢，尽量多花时间呢，把这个经文至少每一卷书呢，都能够很快的浏览一遍到两遍。那么特别是一些比较短的书卷，像这个俄巴迪亚啦、约尔啦，过去我们谈的哈，那么这些短的书卷呢，您可以多读几次。那么读经啊，有三字诀哈，就是熟、通、量哈。读熟了自然就读通了，读通了那么自然呢，我们就有一些新的领受哈。那么当然凌晨也盼望啊，我们每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尽量不要被打搅，能够专心的来学习。好，在还没有开始今天课程以前呢，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过去这几十堂课的学习。主，让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一起的造就被提醒。主，愿你也继续带领我们在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稍稍再来谈一下西番雅书啊，这是我们上次谈的西番雅书里面呢一些的信息。那么在先知西番雅书里面呢，至少我们看在这个结构上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原则哈。那么就内容看呢，西番雅书我们过去谈到了就是一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当然在约珥书、在其他以赛亚书里面都提到过，但是在西番雅里面呢，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啊，在论述上呢有四个这个相继的阶段。第一个就是谈到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第二个呢就是宣告这个日子的时候呢，这个审判要临到列邦，包括了非利士人、摩押人、亚门人、古实人、埃及人和亚述人。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也是先知再宣告啊，是回到自己的百姓当中，指出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施行报这个罪恶的行动，来彰显他的公义。那么耶路撒冷也一定会遭受刑罚，但是最后也是在审判过后带来的一个恩典，耶和华的救赎的恩典一定会彰显，那么百姓经过洁净以后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上次谈到西番雅书啊所提的。那么西番雅书呢，我们提到了有一个正面的信息呢，先知从他的立场来看呢，就是这个拯救的信息要临到百姓，临到百姓。那么西番雅呢，从整段呢我们也来看，它有三重的信息，三重的信息。先知呢用三大段呢来传达他的信息。那么这个和西番雅书啊这经文中的三章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第一段呢我们来看， 我们翻开西番雅书，所以现在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翻开圣经西番雅书第一段呢、啊，你可以把这个经文呢、啊、把它啊分一下哈。那么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哈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么这段经文是说什么呢？这段经文说到将要临到犹大的审判。那么这段经文呢，完全没有提到列邦，只是说到他们的罪恶，还有即将临到他们的审判。那么这一个小段落呢，这一小段落呢，先知劝勉民众啊，劝勉民众要悔改，并且安慰那些不和民众一起行恶的谦卑人，要他们来寻求神。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呢，要隐藏起来，耶和华的日子要隐藏起来。那么先知在这里责备当时的一些啊百姓的一些真实的情形哈。那么特别是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二节，他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那么这里是描写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当时的社会认为啊，哎呀，神啊，反正我们有宗教的仪式了，反正神不降福也不降祸，意思就是说神是不是降福降祸呢，似乎啊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先知在这里呢，就是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的百姓，他们的罪恶。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主题。那么这是第一段呢，那么我们看见第一段的信息，先知在这里责备的。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第二段呢，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三章的第八节。那么这一段呢，明确的就说明先知啊从犹大国往周围的列国观看。他前面呢宣告了列邦这个以色列的罪恶以后呢，接着他宣告这些外邦的罪恶。但有一点要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啊，他先往西看，对非利士啊，还有往东看，对摩押亚门，再往南看，对古实，然后往北看，对尼尼微和亚述。那么这一段的结尾很特别，就是先知呢在对列邦说完审判的信息以后呢，突然转向犹大哈、啊，突然讲转向犹大。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理由就是说，神呢、啊、如果是这样要审判外邦，神如果对这些外邦的罪恶都不轻饶的话，那么更何况这些神的选民呢？他们身有特权，他们是神特别拣选的，他们可以说是有特权的子民呢、啊。身享特权的犹大，岂不是更应该要早早的悔改呢？所以这是一个信息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先知的信息呢，要提醒他们，这些列邦神要审判，但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以色列人，岂不是要受到更公义的审判吗？所以他们应该早早的回头。所以这一段的信息呢，在这个劝勉中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三章，西番雅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他说，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那么这是讲到对列邦审判的一个情形，一个描写。到第七节他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倒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 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那么这里是描写什么呢？这里是描写这个一个审判的一个结果。所以神在这里宣告呢，百姓如果不肯回转的话，那么这个审判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事实上在弥迦书西番雅书里面呢，先知在传达的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呢，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为无罪。这些列邦因为他们的骄傲，这些列邦因为他们的残暴，所以神要刑罚，但是不单单是刑罚列邦，这个刑罚也是要临到以色列人。而在第九节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这个清洁的言语原来是纯清洁的嘴唇啊，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一些先知在这里似乎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当时的百姓呢，虽然他们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嘴唇是污秽的。所以他说，我用使万民要用清洁的嘴唇好求告耶和华的名，意思就是说这个嘴唇要圣洁，有一个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先知当在圣殿看见神圣洁的时候，先知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什么叫嘴唇不洁呢？这个嘴唇不洁，我想在这里圣经有一个意思，特别是讲到那种信仰的外在的形式呢，已经取代了内在的实质。弟兄姐妹，这也是先知不断在先知书里责备百姓的，就是这百姓用什么呢？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那么其实这个嘴唇是祷告，这个嘴唇是敬拜，这个嘴唇是向神献祭的，但是这个嘴唇也可能成为不公义，这个嘴唇也可能成为犯罪的一个工具。所以先知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先知说在末后的日子，他说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意思就是说回复到那个信仰的实质的时候，他们可以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侍奉我。哎呀，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呢，神实在是轻慢不得的，神一定要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这些列邦在第二章我们看见，这些列邦啊，他们之所以受到神的审判，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但是同样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也一样要审判他的子民。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在第三章的九节，第三章从九节，刚才我们已经稍微分享过第九节，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到末了。那么先知呢，不但是向内向外看，向以色列人，向这些外邦看，他更是向前看，像这种前瞻性的这种末世性的眼光呢，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这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的医治和神的复兴呢，不单单是要临到以色列人，也要临到万邦。那弟兄姐妹，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一点呢，在先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神的审判跟神的拯救。审判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审判的目的是希望百姓能够回转，而审判过后呢，只要百姓回转，圣经告诉我们，神一样为他的子民预备了救赎。所以审判和救赎这两个主题在先知书里面是反反复复的会提到。所以当我们掌握住这个原则的时候，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的审判不是为了要灭绝他的百姓，神的审判是为了要医治他们的罪。那罪既然已经除掉了，那么神就要再一次的赐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先知西番雅呢，对将来这样一个末世性的一个观点，特别是从新约的角度，我们看这个千禧年的意象，还有对和其他的先知呢是非常类似的。那么先知在这里看见了一件事实，就是将来这个末世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呢，那么神要再一次兴起他的救赎，神要成全他的作为。那么这是先知在第三段里面呢看见的一个前瞻性的，而这个预言在哪里应验呢？就是在弥赛亚的国度，当弥赛亚国度成就的时候，那么这个祝福，这个应许 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也是为所有外邦人所预备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来上课。好，那么我们谈到西班牙的三重信息啊，西班牙里面的三重信息，我们稍微再来分段一下，用三大段呢、来传讲它的信息。第一段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三节，这个呢是说到将要临到犹大的审判，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段经文呢是没有提到列邦，只是说到犹大的这些罪恶，神一定要审判他们，神一定要审判他们。那么在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经文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的巴力，好，那些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的，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那么这些是说到当时这些百姓的罪，他们随从这些外邦的神器，他们在那里拜那些、这个房屋顶上敬拜天上的万象。所以先知在这里说，他的手，神的手要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段。先知在传达信息的时候很清楚指出来百姓的罪恶。好，他甚至在第十二节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一段经文，他说，用灯要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的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就是那些自以为安逸，以为审判不会临到的这些百姓，神说要审判他们，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从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提到了几个国家，这些外邦的审判，非利士、摩押、亚门，这些列邦的刑罚是因为他们的罪。所以在这里启示出一个原则啊，就是神是公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之所以为耶和华，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审判信息的时候，叫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过去谈到呢，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神的审判，神对公义的要求，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所期待，我们所看重，甚至我们也认为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慈爱，但是我们却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得了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应该怎么样？应该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啊。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啊，就当感恩，要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体会到神的爱，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因为神是圣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你看第二段的时候，神对这些列邦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而神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好像报私仇一样啊，替以色列人出气一样来审判列邦。神的审判一定是根据他的公义，这些列邦之所以受审判，也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的残暴，而他们不肯悔改，那么神一定要审判。那么这个在我们后面呢，最后一堂课，我们最后一卷书啊，讲到那鸿书的时候呢，这个主题是更加鲜明的。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信息，审判的信息，弟兄姐妹，神要以色列人明白一件事，在西番雅书啊，就是神既然毫不留情的要审判这些列邦，那么这些蒙神所拯救，蒙神所拣选，蒙神所救赎，所爱的这些神的百姓呢，那神岂会轻易的放过吗？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的话， 如果他们仍然活在罪恶里面的话，那么神岂是这样轻易的就向罪妥协吗？我想先知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如果列国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受到神的审判的话，那么身为神的选民呢，我们一样会受到神的审判。这也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今天我们这些蒙主恩典的人呢，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神是有恩典，神是有慈爱的，神是有怜悯的，所以呢，我们啊还是可以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啊。所以这也是保罗啊在罗马书那里教导我们的，我们不可以在自己的罪上叫神的恩典显得多啊，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神是有恩典，神乐意施恩，但是神更盼望我们早早的离弃罪恶，早早的回转来归向神。我想先知在这里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提醒这些列邦的审判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放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百姓需要早早的悔改。如果不悔改，这个审判一定要临到，这个审判一定要临到。这是啊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先知呢传达一个非常积极、一个正面盼望的信息。所以在第三章的十四节，我们看这里说，锡安的民呢、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们的刑罚，赶出你们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们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呐，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些信息呢，是非常积极、正面、充满了安慰的信息。意思就是说，虽然有审判，虽然神要审判他们的罪恶，但是当百姓悔改的时候，当百姓真正回转的时候，神要除去他们过去的一些羞辱啊，神要除去他们一些过去的一些啊，在罪恶里面的那些羞辱，神要再一次赐福他们。所以在第十三节说啊，他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啊。这里是讲到了这些剩余的百姓啊，他在末后蒙恩的一个光景。所以第三段呢，神要再一次赐恩福。那么先知西番雅呢，对这样的一个意象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和其他先知书呢所表达的也是非常类似的。而这个将来的盼望在哪里呢？就是在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神的选民啊是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个中心点。那么神他必须先对付人的罪，当这个罪恶被对付了，这个罪被解决了，那么神要再一次来向百姓施恩。那么这是我们在经文中啊，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到的。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西番雅里面呢、它的一些神学信息哈。我们每一卷书呢，我们都会稍稍带一点这个神学信息。西番雅，当我们读西番雅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全书啊充满了审判，充满了恩典，但是也看见了怜悯的主题。所以审判呢，这个审判这个主题呢，神学主题大部分是用在耶和华日子这个描述，耶和华的日子哈。那么特别西番雅讲到这个耶和华日子的时候呢，啊，特别用一个非常鲜明的这个日子来描写啊，他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我们看第十四节啊，他说耶和华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十五节他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凉漆黑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哇，你看圣经用这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审判，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但是呢，这个不单单是审判，但是同样有恩典，恩典和怜悯呢就用在以色列的百姓，剩余的百姓 还有神要再一次恢复他们，更新他们，这是第一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先知啊，这个西番雅在这里所提到的和先知阿摩斯、以赛亚书呢，都是有类似的观念。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好，这个日子是神将来末日的一个荣耀，并且审判刑罚罪恶的时刻。这个日子是一个荣耀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也是一个审判刑罚罪恶的时刻。那么对西班牙而言呢，这个大日子随时可能出现在历史当中。不过神在历史中的干预呢，也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就是显示终有一天末后的审判要来，而罪恶也将会永远的从地上除去。那么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了。有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从旧约先知这个弥赛亚的盼望，今天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这个日子来的时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这个日子来的时候是一个盼望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不积极的悔改，不好好的回转的话，有一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这个日子对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刑罚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有两个意义，是一个审判刑罚，但是也是一个蒙恩一个救赎的日子，这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第二就是我们还提到，就是渔民的表征，剩余的鱼，渔民的表征。先知呢，一方面谈到严厉的审判，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高兴地谈到神对他的选民剩余的百姓这个渔民的信实和怜悯。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啊，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说，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的口舌，并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么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圣经其他先知书我们常常也看到有关这个渔民，剩余的渔，渔民的主题。在大患难或者在审判后剩余下来的渔民，神的子民呢，未来也完全系于这些被炼尽圣洁的百姓中间。那么其实渔民啊，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哈，就证实一件事情，哈，这些百姓被保留下来，不是他们比别人特别好，啊，而是证明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也就是说，在审判的里面，神仍然有怜悯，他们这些渔民重新承受神的应许。先知清楚说到，这些剩余的百姓，他们至终呢，要得到神的保守。这是渔民的。那么另外最后就是让我们认识神是历史的主，神是普世的神。耶和华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更是掌管列国列邦的神。他们这些历史，这些列邦，他们都要向神负责。神在历史中所定的荣耀终将会实现，终将会实现。而他要先对付了罪，才能够迈向历史荣耀的终局。他以他的全能来统管宇宙，人尽管因为犯罪受刑罚，但是至终他得的祝福呢，却要胜过人一切的软弱。弟兄姐妹，这是西番雅呢在信息里面叫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啊也就进行到这，在诗歌中呢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